中共新外长系佢，呢段履历好离奇。南洋小学火灾，13名学生罹难，官方惹怒民众。中共紧嗌救股市，学者话难以说服投资人。贝莱德7折出售沪地产，评中国经济堪危。南韩第一夫人含名包门，成选前政治炸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日，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如果你一直想去日本赏樱花，希望之星组织的2月18日6日5夜的日本关东之旅，泡温泉赏樱花是一个好的机会。关东静冈的8000多棵河津樱，因为地热和品种的不同，成为日本的第一樱，花朵大，粉红色，非常靓。2月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祭，你可以错开拥挤的赏樱人群，来这里独辟蹊径，享受美景外，还有4夜的温泉、伊香保、石和、热海，充裕的温泉汤池，漫步在10里长堤的樱花隧道，品尝着日本的特色美食，这个将成为新年里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疗愈身心的浪漫之旅。快点赴约啦，咨询电话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 alice.gu@bayvoice.net 联系我们，更多信息在描述栏里面。美媒援引知情人披露，中共预料将在3月的两会期间任命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为下任外长。在去年夏季，中共外长秦刚遭到突然免职，至今下落不明，而刘建超是这个职务的可能人选之一。报道特别点出他是不寻常的选项，原因是他负责的中联部向来负责联络越南和北韩等共产党国家，缺乏和美国等国家打交道的能力。此外，他还有一个很敏感的履历，引发外界关注。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1月24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今年3月份中共两会期间，刘建超将获外交部长任命，但是确切上任时间仍然待定。消息来源说，为了令他加强阅历，本月早些时候，北京派遣刘建超出访美国华府、纽约和旧金山，其实是在为任命做准备。期间，刘建超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黑石执行长苏世民以及桥水联合避险基金创办人达里欧等政经领袖。知情人士表示，这是为了建立他在美国外交圈和商业圈的知名度。公开信息显示，刘建超196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习，1987年任中共外交部翻译室科员，后来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等职务。外界普遍认为刘建超是一位不寻常的人选，他是从翻译转任为外交官，之前只主导过建立北韩和越南等国关系的部会，比起其他几任外长的外交历练相对有限。此外，刘建超亦曾任中共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和浙江省纪委书记，两个职务和外交关系不大。不过，知情人说，其他资深外交官员仍以他在党内的资历以及所谓政治忠诚向习近平高度推荐他，因此习近平决定先给他尝试一下。作为过渡措施，习近平在去年7月任命已升任中共外事办主任的王毅回窝兼任外长。这次刘建超以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身份访美，当时就引发外界关注。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内儿亦对美国之音表示，刘建超可能会出任中共外长。而外界报道指出，刘建超最不寻常的资历为担任中共纪委国际办公室主管，成为习近平猎狐行动的关键人物。美国当局认为猎狐行动构成跨国镇压，在这些行动中，中共政府派遣代理人骚扰、威胁和镇压居住在国外的批评者。此外，某些海外的前政要 商界人士亦难以脱险。时事评论员程翔之前评论话，大量的中共高官在过去几十年一边做官一边将贪污的钱移到外国，这种行为对中共来讲就是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所以中共要收集移民外国的贪官的资料。有人说中共要割他们韭菜，其实习近平更重要的是担心这些人的政治忠诚，他要搞清楚哪一些是潜伏的外国间谍或反习人士。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指出，中共在政治领域的定时炸弹已经开始倒数计时，比如前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火箭军高层一获数，最高层反复强调忠诚，鼓励全民反间谍，超时中共内部暗流涌动。习近平表面上掌握了最高权力，但是内心不服之人仍然大有人在。周晓辉说，还有财政上的危机亦令中共害怕，比如浙江省要求过紧日子，大连延迟发放警察工资等，亦令为中共卖命的那些公务员心怀不满。中共官方亦公开承认官员出现末世心态，不单止消极怠政，还将家人资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走佬。目前中共海外警察机构成为欧美乃至世界各国的铲除目标。去年六月，三名被控参与中共政府猎狐行动的男子首次在美国经审判被裁定有罪，而在近期越来越多的从事中共海外间谍活动者在海外多国遭到逮捕审讯并接受法院裁决。
近日河南南阳方城县英才学校宿舍火灾引发大量关注，外界发现起火的宿舍住着32名小学三年级男生，其中13人因火灾去世。公众号作者项栋梁在文章中说，在23号方城县发布了公开通报，显示出一些关键的细节，但是如果这些环节都是真的，这样事情就更加可疑了。请看报道。
在官方通报中，坚称宿舍有一扇门从来都不上锁，而且宿舍入面有老师同住。项栋梁则疑话，既然有一条从不上锁的逃生通道，为什么还有13个孩子未能逃生？而且最令人想不通的是，宿舍楼入边住着的老师成功逃生。此外，通报亦表示，宿舍的面积大约56平米，摆了16张高低床，住着30几个小孩。网友推算发现，宿舍通道不算宽阔，大概仍然能有两个过渡，分别 1.2 米。当时火灾发生了什么，导致一个宿舍13个小孩葬身火海，令人非常疑惑。最后文章质问说，通报的几个细节都在推卸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责任，当你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就完全没办法解释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了。方成员，你们有没有讲大话？当地还有知情人表示，19个孩子实际上是从一个小窗口跳出逃生，但是官方的声明里面没有讨论这件事。为了防止公众讨论这宗火灾，关于南阳小学火灾的事件受到微博降低热度。对此有网友愤慨地说，13个小学三年级学生不值一个热搜，我就是想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火灾，结果没有。网民谴责说，政府这通篇避重就轻的报道，离世的都是那些幼小鲜活的生命，这样的自责就可以平息了。什么宿舍住32个人？这些孩子都是穷人家的软肋。
中国 A 股在这个礼拜一度跌破2800点，外界发现礼拜一股市下跌的时候，国家队没有出手救市，但随后传出中共准备20000亿人民币救市的消息。不过外界怀疑中共是不是有能力拿出这么大笔资金救市。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对希望之声说，如果真的要救股市和经济，中国的经济需要有一个好的披露，信息越不透明，市场就无法投资。请看报道。
陈松兴说，北京为了怕大家认为经济不好，禁止唱空卖空，消息亦不提供了。外资要取得信息， 亦冇办法得到企业嘅报表，审计亦有困难。包括台湾嘅一啲智库研究机构发现，连台商都唔敢答复问卷，因为你有国安法、反间谍法，只要俾信息噶，都唔知道几时会出事。今日再俾国安体系嘅人入嚟，特别系由国安嘅人嚟召集金融工作会议，真系匪夷所思。就是为了保障中共的政权，他不会理会在整个全球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运作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信息越不透明，就代表这个市场没办法投资，外国机构就脚底抹油，将资金都撤立。陈松兴说，对中国国内的这些两亿的散户来讲，他们的不动产是最大的资产，目前是被套路再跌价，可能还有房贷未还清。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叫他增加股市投资是有困难。1月24号，中国股市传出消息，说不少 A 股上市公司正在回购股票。今年至今17个交易日中，379家 A 股上市公司耗资 315.31 亿元回购股票稳定价格。陈松兴提到，比较特别的是北京这一次要求一些中国企业将海外的获利汇回来，如果他这些钱能够进到市场入边，稳定市场短期效果或者是会有，不过如果你的经济结构不能够调整，这样其实这个钱某个程度来讲应该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认为中方做出所谓的2万亿救市宣言，主要是用消息拉升股市，给权贵将股票脱手，并非想要改变股市现状。总的来讲，除非他是有特殊目的，为了给一些权贵可以将手上套路的股票出脱之外，我看不出这个动作本身能够真正的去扭转大家对中国经济、对中国金融和中国股市目前的看法。
彭博社知情人士说，为了加快销售速度，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正在以 30% 的折扣，也就是七折的价格出售上海的办公楼群。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贝莱德要在上海卖了他的写字楼，反映出中国经济下行走向最严重的时期。请听报道。
2017年3月，贝莱德以13亿7千万元人民币购入上海中港汇大厦，又在第二年斥资12亿元人民币购买上海新兴中央商务区的两栋办公楼，现在七折销售，反映出这家资深金融机构的投资失败。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通常在经济衰退之际，高端消费或奢侈品消费在最后才会受到影响，比如说现在贝莱德集团抛售商业房地产，还有上海宝格丽旅店在抛售，还有花旗集团从中国全部撤出。经济不好的时候，一般中下层首先感受到他们可能被裁员或者被减薪，如果高端消费的亦受影响，通常可以印证经济的衰退已经来了，表示中国的投资机会、消费力度等等都在收缩，资金在撤离，这样印证中国的实体经济成长率绝对不可能有官方宣布的 5.2%这种失去可信度的统计数据，印证中国经济不但在下行，而且下行的越来越严重，实际上应该是陷入衰退。房地产服务公司高力国际集团的数据显示，在上个季度，上海写字楼的租金跌到了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还继续下滑。吴家龙认为，中国的经济看起来衰退还会更严重，从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和信心危机，最后会变成资金外流的危机，然后演变成人民币有贬值压力。综合来看，目前的情形反映出中国内需市场的动能已经消失。
南韩即将在4月举行国会选举，而第一夫人金建熙收受豪华手提包的事件在近期受到热炒，对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造成了沉重打击，被评为政治重磅炸弹。部分党内成员呼吁要求总统家庭对外道歉，以平息争议。请看报道。
根据披露的短片，2022年9月， 金建熙接收了价值约300万韩元合2200美元的奥迪奢侈品包。这个短片由韩裔美籍牧师崔在永用隐形式摄像机拍摄，当时他和金建熙第二次见面，并且送给了他这份名牌礼物。崔在永说，金建熙是一名家族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崔在永就曾经送给金建熙香奈儿化妆品。他说，从他讨论高档礼物的反应来看，他相信这一类礼物是和他取得会面机会的入场券。短片最早在去年11月份披露，但是没有引发大量关注。最近在选举前，这个消息被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热炒。尹石月的支持者说，金建熙被旁人设局，而国民力量党很多党员表示，公民的不满聚焦在金建熙收受高档品上，而非被送礼者偷拍，这样的情形令人担忧。分析人士表示，当金建熙作为政府官员的配偶接受奢侈品时，他可能违反了反贿赂法，南韩的法律条款规定，公职人员及其伴侣一次性接受超过750美元或每年超过2200美元的礼物，都属于违法行为。稍早时候的民调显示，53%受访者认为金建熙的行为不当，只有27%受访者关心金建熙被人撤局，要令他难堪。而 YTN 有线新闻在今个礼拜公布的民调显示，有69%的南韩民众表示，总统需要对第一夫人的争议解释自己的立场。南韩知名大学政治学教授申律对路透社说，一般的南韩大众会认为，好啦，或者他是被人撤局，但是为什么他还会收了呢？这个消息在执政党内部亦造成混乱。中央社报道说，有国民力量党高层将这件事和奢侈的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相比，引发总统府和执政党的关系紧张。1月18号，人民党临时领导人韩东芬向记者表示，这个手提包可能会造成公众关注的问题。韩东芬和尹石月的关系密切，并且被认为是尹的门生，此时选择和尹保持距离。在这个之后，韩东芬还表示，尹石月对他表示震怒，并且要求其辞职，被他本人拒绝。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